记得他是贵格会的人，那贵格会的人曾经得过戴安夫人的帮助，所以有一天这个当这个宾威师母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读了戴安夫人的东西，他的确得了很多的帮助。但是我刚才说过了，戴安夫人的东西有金子也有沙子。今天在中国你读盖恩峰的也没有问题，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主借一位弟兄叫做余成华弟兄，他是个医生，他已经替大家做了一番过滤的工作，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今天大家读的盖恩峰的信或者读到什么圣徒经言这一类的书，你原文是不能够读的，如果你没有分辨的知识的话，你很容易就被带走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今天的我们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了很多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如果你光读中文的话，盖恩夫的东西没有太大困难，没有多少难处，因为全部是过滤过的。那么在这个以前是谁做重做，是谁把法文然后再翻成英文，然后从英文里再过滤过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宾威师母。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盖恩夫人是写了40几篇的东西很丰富，没有错。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歌中之歌，那么这个并不是难找到歌中之歌，但是呢如果你的生命不够成熟的话，你不会分辨，如果神的话不够基础不够坚定的话，那我想就呢不要讲今天光是所谓的改革中神学就已经把很多弟兄姊妹就弄糊涂了。那改革中神学起码里面有一点叫大家觉得今天困惑的，因为改革中神学里面是相信说灵跟魂是一样东西，所以这是所谓的二元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从属灵人也好所得的教导也好，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圣经明明讲灵魂身体，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讲到一些神学的时候，你看见说哎，一点没有错，改革中的神学根据他们的背景，在他们的确看不出来，他们觉得灵跟魂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不要弄错了，他们所以认为灵和魂是一样的东西，有他们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否则怎么叫神学呢？神学就是告诉你说这个背后有学问的。所以三元论是个论，有学问，二元论是个论，也有学问。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一个试验，我就知道今天在内地在很多地方的难处不是别的难处，就是因为年轻人比年长的跑得快一点，然后呢他们接触的范围广一点，然后东听说西听说，那么不要忘记啊，因为你讲到神学就很有学问了。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文化因为各种的原因，可能我们在文化上各方面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在你一听说谁很有学问，那么谁又是院长，谁又这个那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很自自然然的，你不知不觉的，哎，你觉得恐怕我们过去所领受是错的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个很清楚的证明，很清楚的证明，那么我们是很容易很容易就离开了，非常非常的，尤其年轻人，他总觉得我比年长的快一点，这样那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年轻的跟年长中有代沟，而且代沟不能让十字架来解决的话，那你看见那个悲剧很快就会发生的。所以我在这里真是有一个负担要告诉弟兄姊妹，今天的人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你知道说今天让我们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我可以指明给大家看，很多的人在人的家里受了教育以后，那么也是一样啊，哦，一到外面一看一接触，好了，这个花花世界，结果就出去转转转转半天，最后还是回来的，因为你没有想到的的确确今天神把弟兄姊妹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受最好属灵的教育，所以你可以不需要走很多 很多冤枉的道路。我再说，如果你要追求奥秘派的话，那你现在你不光是要研究盖恩夫人，你还研究特瑞莎，那么很多人就钻到特瑞莎里面去了。那如果你一点根本那个分辨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你里面不是没有好东西，有好东西啊。你看你圣徒经验里面东西多好啊，你看见劳恩斯的格言里面有很多东西多好啊，不能说不好，但你只知道被过滤的这一面，你没有看到原来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合圣经，已经过滤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讲到歌中之歌，那么讲的很好，又是经历又是合乎圣经的是谁呢？那当然是并为什么那一本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别的我们知道，比方说这个清教徒也写了好几本，弟兄会也写了好几本，那弟兄会不大注意经历的，他特别注意真理。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清教徒呢，他们也很爱主，但是呢你看见他们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什么，是讲到教会和基督中间的关系，不是个人的。所以就是个人的来说，那倪弟兄的解释是独到，你很少很少在这个所有解经的书里面你看见有一本像倪弟兄一样。所以他的应用不是，他完全是指的个人的，个人在主面怎样的属灵。但是如果是清教徒的话，他就把所有的都用在教会身上，就没有个人的，就没有个人。那这个当然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本来这个犹太人解释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以色列拣选的百姓和神之间，神好像就是所罗门，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好像是苏拉米尼一样。所以如果从这个整体的观念一直推下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所谓的新教徒起来解经的时候，他当然就是指的教会跟基督。那么新教徒就是所谓改革宗里面最积极的一般的人，最积极的一般的人。所以你几乎可以知道说，只要你什么背景，你大概就对圣经是什么样的认识，因为多多少少人就受了他的背景的限制。所以很感谢主，那么主特别在中国，也特别是借助有一次倪弟兄受了很多的苦，他甚至流着眼泪，那么告诉同工们他们受了多少的委屈。所以最后呢有一段时间他不肯讲道，他不肯讲，那不肯讲那是教会很大的损失啊。后来李渊如小姐就说，那这样好了，您就既然不肯讲，那么对我们几个同工讲好了。所以他们就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那么就到了杭州，到了西湖，所以就讲了歌中之歌。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希望主若有机会总得要给我们找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到以色列，就刚好就在第三座花园，就在加利利海边，就一同来看就歌中之歌。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我们听不见这个歌中之歌，就是因为你又被逼到一个角落，那么到时候呢他不肯讲，不肯讲，那李小姐说好，那么我们就几个同工就讲了。所以他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所以在西湖那么就有了这个，所以后来呢大概就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那么就是歌中之歌。那么你读歌中之歌，你就知道大部分那个分段呢应该是根据这个宾路易士姆的分段，是没有疑问的。你如果针对宾路易士姆的原著就很清楚，因为宾路易士姆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众隐藏者 The Hidden One。 因为众童女都爱你啊，那几句话在原文是众隐藏者都爱你，明白吗？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做题目。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那个标题，来看目录的话，然后你比对那个歌中之歌那个整个目录的话，你就看见它的分段是没有疑问，多半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宾路易士姆的。但是呢里面的内容不一样，有一部分当然宾路易士姆它是完全是根据这个盖恩夫人把它过滤过的，凡是不合乎神的滤掉，那么然后里面好多金子就把它留下来。 那么留下来呢，所以这就在宾路易师母的那个隐藏者那本书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去比较的话，你就知道分类大概大的纲呢，我们知道尼弟兄是完全跟着这个宾路易师母，可是呢讲到里面的内容，那么等一等我要指给弟兄姊妹看，有一段你看见宾路易师母就写不下去了，因为和这个经历很有关系的。你还有呢，你看雅各的默想那本里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如果你真的有经历你就会明白，没有经历你就是不会明白。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指给弟兄们看，这样一面也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读圣经。好了，那么既然难得弟兄姊妹在这个解经书里面有一本像歌中之歌，实在是很不，它是根据英文里面最好的，那么再加上你利用个人的经历，那么还有呢你利用总是他不管翻译诗歌也好，他做什么也好，他只要加上一点点他就是做得很好，而且好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这是你利用的特点。所以请大家记得，你利用都是有所本的，有很多人攻击你利用完全的攻击错，你要攻击背后的，讲了三元论灵魂体根本不是尼弟兄开的头的，所以今天你把剑拔对准尼弟兄，根本对准对错了人，根本在老早老早的，你去问达比，你去问那些这个弟兄会，他们都是相信灵魂体是清楚的。那不止如此，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德国弟兄叫做 Delish， 他特别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心理学，就是讲灵魂跟体，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要叫讲学问可以讲学问，但是问题就是你就从来不用学问这个词，明白吗？所以现在要记得，就是说给我们看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到底神的话怎么说。那这不表示说我们解释一定是对的，包括你就在里面，圣经不会错，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会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如果这一点不承认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就瞎了，我们就看不清楚了，我们就变慢慢就变成狂傲的人。所以要记得圣经神的话不会错，但是我们的解释会错。因为什么？你只要比较你弟兄他过去的解释，你尤其是启示录和后来的启示录，你看见后面有进步的情绪，那么甚至于呢后面把前面推翻掉也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去觉得这是恐怕是更合乎圣经，更合乎原来的那个解释。所以不要忘记圣经是一个字不能改的，但如果你读尼弟兄的注解的话，你就知道他刚刚得救的时候是硬邦邦的，因为他受弟兄们的影响嘛，所以他完完全全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你如果读早期基督报里面的这个叫这个启示录的话，和他后来从英国回来，他就讲了圣洁没有瑕疵，讲了圣洁没有瑕疵，有的也把它翻成荣耀的教会。那么里面有一段就讲什么呢？就讲这个44万4000，就讲到那个妇人的故事。那如果你大家仔细对一对的话，你就很清楚了。那么毫无疑问的，等到他从死不克救那里回来以后，你看他解经并不像过去一样的那么很像穿衣服很窄很窄，没有。所以他回来就给了教会，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个绝对不是弟兄会讲，弟兄会绝不这么讲的。弟兄会的解经是非常抠字眼，严严谨谨的。那么很明显的，当尼弟兄到了英国，那么主一面也带领他，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你看他刚刚从英国回来，你就知道说他讲的东西跟从前还是一样，但是尤其对于许多的解经上，你发现说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什么意思？难道说他现在去否认过去，不是因为他成熟了？所以这证明什么？神的话没有变，但是呢人的解释会改变。那解释有的时候根据生命，根据各方面才重要。所以大家要记得，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没有观念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全盘的接受一个人的解释， 如果别人跟他想法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跳起来，这就是弟兄卫理群。那弟兄为什么我开除你，你开除我呢？就是因为有人起来说，哦，你看他跟大卫讲的不一样，只要大卫这样讲的才可以，大卫说是全教会灾权被提。那么好了，现在谁就要被开除呢？只要不讲全教会灾权被提要被开除。那现在弟兄会里面有两个人要被开除，最少要被开除，都是有名有头有脸，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穆勒，主要是穆勒，他相信在后被提的；还有一个就是所谓七部门，就是他是相信得胜者被提的，都是弟兄会。但是后来你看弟兄会开出来开出去，原因很简单了、啊，因为凡是伦敦讲的，凡是达比讲的，你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对不起。那么你就离，我们就开除你，你就走。